谢谢 Elvin 跟 Jeffrey。对，很开心呢，大家来可以这里一起庆祝圣诞节。当然圣诞节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会做的一个活动呢，就是交换礼物。就连很多没有来教会的人呢，都喜欢用这个方式来庆祝。都很向往呢，能交换礼物啊，能收到礼物啊，能收到呢意想不到的东西。我想应该是没有人是不喜欢接受礼物的，对不对？对。想必呢这边有应该有蛮多人呢是喜欢在网上购物的。每次呢当邮差把邮件呢带到家的门口的时候呢，我都会有种兴奋的感觉。有类似呢别人送礼物的快乐。可是明明呢就是我自己用钱买的。不过收到礼物还是很快乐。想象一下如果你并没有在网上呢订购任何的物品，可是呢邮差来你的家按你的门铃，然后忽然间跟你说呢，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礼物呢要送给你，你有什么感觉呢？可能有些人会害怕是炸弹啦，对不对？假设你不害怕是炸弹，很意外的有一个礼物送给你，你心里想的礼物是什么呢？或许呢你非常想的礼物呢是一个最新最贵最高科技的手提电话，或许呢你想的礼物呢是一个飞机票去澳洲旅游10天，包括住宿啊，包括酒店呢全部包完了。或者呢让你开心的礼物呢是这个，不懂这大家知道吗？这个叫千禧泉，这个是保养界当中呢很有名的，1996年呢传统医学界大会金奖，据说呢有神奇般的功能，能提高免疫力，甚至呢能压抑肿瘤和癌细胞的生长。相信或者可能小磊也知道这个产品。这样子一包呢猜多少钱？150令吉，这么一包。有些人送很多人患癌症的病者呢有时候就一天就喝2包，听说了癌症也治好了。以上这3件礼物呢应该至少有一件呢是会让这里大部分的人都很开心的。其实呢我们所有人最想收到的礼物其实同样的一件礼物是什么呢？我们都想收到快乐，不是吗？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靠不同的东西呢去得到我们心里想要的快乐。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有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就会快乐，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会更幸福一点。可是呢很多时候呢却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买了 iPhone 7呢一开始很开心，可是出了 iPhone 8你又不开心了。你买了 iPhone 8它又出了一个 iPhone X。 我们以为呢辛苦劳碌了一年可以拿假期呢去旅游是很好玩是有很好的休息的一个假期。可是其实旅行是什么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很有趣的。什么是旅行？旅行是短暂的离开自己活力的地方，去观看别人活力的地方，花钱买别人看腻的东西，吃别人吃腻的食物，花光自己的钱，然后口袋空空的带着疲累的身躯再次回到自己活力的地方继续生活打拼，不是吗？或许我们很多人呢去旅行过后呢就有这样的感觉，以为会快乐可是回来会更累。我们以为呢看一部韩剧在 Netflix 呢看一个连续剧呢就会很满足，可是看完了心里还是空空，可能过后会更不开心，因为睡不够，看了过后呢还有更多的工作没有做完。我们以为保养我们以为去做治疗可以有更健康更愉快的身体，可是呢后来还是生病了，后来呢还是一样的虚弱，结果呢还是一样为健康忧愁。更讽刺的是我们花一大笔的钱去买保养品去做治疗，可是呢我们为了赚这一大笔钱呢而失去了健康，这是最讽刺的事情，不是吗？我们要的是快乐，但是呢我们每次努力去寻求快乐的时候呢却寻求不到真正的快乐。 问题呢不只是我们在错的地方寻求快乐啊，其实我要说呢，问题是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才有真正的快乐啊。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啊。例如说啊，当我们一个人孤单的时候呢，我们想要有其他人陪伴我们，我们想要参与其他人的聚会和活动啊。可是呢，当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很麻烦，要迁就其他人的需求，不想被其他人约束啊。到底我们是想要跟其他人在一起呢，还是孤单一个人享受，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快乐？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又或者是呢，我们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让我们很内疚，而我们不喜欢内疚的感觉，可是呢，我们就去继续做我们内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享受那些违背良心做的事情所带来的益处。你会不会有这种的疑问？到底你的心呢，是想要正义行为的喜乐，还是你的心要满足欲望的快乐？或许你也不清楚啊。我们的心呢，很多时候是自我矛盾的，是没有固定的方向。我们往往不知道呢，我们要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呢，就算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到。有时候我们的心呢，都不想要做我们知道要做的事情。你不是很矛盾吗？我们呢，心里的这个问题呢，啊，圣经叫做罪。罪呢，就是我们的心呢，做了我们不想做的东西。罪呢，是我们的心呢，失去方向。啊，我们有罪，所以我们的生活呢，有很多的不快乐。所以我们的生活呢，很多时候呢，永远都不会完满的。而且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心里这个罪呢，是因为我们有罪呢，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才会出现问题。啊，圣经呢，就有一段经文记载了这个事件，啊，就是让我们看到呢，啊，罪的问题啊在哪里啊？这个事件呢，在马可福音啊第二章啊有记载，啊，这边是这么说的啊，过了些日子呢，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说他在屋里，于是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呢，就对他们讲道。啊，有很多人呢，聚集在屋子里面来找耶稣，啊，但是呢，多半呢不是为了听他讲道。很多人来呢，是因为之前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耶稣呢治好了很多患病的人，啊，所以呢，才有这么多的人呢蜂拥而来。啊，也想要耶稣呢为他们行神迹，啊，有四个人啊抬着一个瘫痪的一个朋友呢啊，在图片看到呢啊来寻找耶稣呢寻找神迹，啊，第三节这么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由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无法抬到耶稣跟前，就把他锁在那屋子的房屋顶拆了。即拆通了，就把摊子呢，连锁躺卧的炉子呢，都垂下去。他们想尽办法呢，要接近耶稣，啊，希望耶稣呢，能治好这位朋友瘫痪的脚。其实呢，当时候那个情况呢，啊，和现在是一样的，和很多人现在呢，寻求宗教，啊，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啊，很多人呢，来教会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有问题，他们才来教会。啊，他们认为呢，教会能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感情上的问题，啊，以为教会能帮助他们解决情绪上的问题，啊，经济上的问题，啊，甚至呢，以为教会呢能帮助他们医治啊他们的疾病，啊，当然我们要说呢，这些确实呢是要被解决的问题，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呢，基督教的创办人耶稣呢，啊，他并不是要帮助我们立刻的可以克服这些问题。啊，耶稣提供的呢是一个更好的好消息，就是要告诉我们呢，这些种种的问题它最根源的起因是什么。啊，他告诉我们，我们世上不快乐有受苦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对于那个躺在炉子上的人来说呢，啊，耶稣很明显嘛，他明明知道他眼前最大的问题是他瘫痪的脚。啊，那个摊子呢，希望耶稣是那位有能力帮助他的人。啊，可是耶稣对这位摊子有这样的问题，对他说了什么呢？ 耶稣见他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位摊子，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应该他的心里会说：“耶稣，你在耍我啊，来玩你啊！你看不到我躺在这边不能走吗？你说我的罪赦了有什么用呢？我感觉到不到有什么特别啊，我的脚还是不能动啊。”耶稣不是在耍他，也不是在装傻，他就是要借用这个机会呢，来传达一个重要的事实啊。如果你的脚是瘫痪的，如果你患了一个重病啊，你很清楚的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的病呢是一个大灾难，而耶稣呢就是故意忽视那个人瘫痪的这个问题，这个灾难，因为他告诉他呢，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更大的灾难呢是比瘫痪更严重的，就是他的心里面有罪。当然很多人呢对罪不是很了解啊，认为呢如果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打劫呢才算是有罪啊。很明显的，这个瘫痪的人没有很多能力的去犯罪，他应该是没有杀人放火强奸打劫过的啊。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人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的罪呢？啊，这个也是或许我们很多人现在会问的问题。而在那个时候呢，啊，挤在屋子里面的那些人当中呢，啊，有一群人叫文士，啊，文士呢是犹太教啊的宗教老师，啊，他们对于罪呢就有很不同的了解，啊，他们知道呢罪是非常严重的，啊，他们知道呢不是只有杀人放火打劫才算是罪。他们知道呢啊，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罪，因为罪呢是任何的不跟从神的律法啊，任何的不跟从啊神的命令去行的话呢，都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啊。像我之前所说的啊，罪呢是让我们不快乐的问题，因为我们心里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心不知道我们自己需要什么，因为呢我们不服从神的话语。神呢他知道我们真正的要的是什么，神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他知道呢我们要如何过如何做呢才是最快乐的。所以呢当我们不服从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方向啊。这个就是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偏离了神给的道路。而那些文士呢，那些犹太教的文士啊，他们是知道这些事实的，而且他们认同呢啊，罪的问题呢是比瘫痪的脚的问题更大，因为他们知道呢是先有罪才会有身体残缺的问题。那我们的身体会生病，最终会死去，因为呢这是神对我们的罪的一种惩罚啊。神对我们有这种惩罚呢，是因为他要我们知道呢不服从他的命令是错误的，所以呢他让我们的身体呢也变得不完好啊。他让我们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一切的美好呢来自于神。所以呢当我们离开了神，拒绝了他过后呢，我们的身体呢也会遭遇同样的没有神照顾的后果，就是会不完好。这个就是罪的问题啊。回到文士那里，所以呢当他们听到耶稣说你的罪被赦了啊，他们惊讶的不是说呢为什么会说到罪的问题啊，他们惊讶的是为什么耶稣能说你的罪赦了啊，他们惊讶的是耶稣如何有能力有权力说他有赦罪的权柄啊。有几个文士呢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亵渎的话了，除了上帝一位之外谁能赦罪呢？他们同意问题是罪啊，不过他们不同意呢耶稣能解决罪的这个问题啊。他们说只有上帝能有权力赦免罪，意思就是说呢啊，如果耶稣说他有能力赦免罪，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他有神的权柄，不是吗啊。当然这些宗教老师呢不是容易被骗啊的一些笨蛋啊， 他们说：“难道你说你有神的权柄，我们就会信你吗？你们你以为我们是三岁小孩子吗？”同样的，很多人对于基督教呢，也有同样的问题。啊，当然基督徒呢，口口声声说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罪。基督徒说呢，唯一能解决罪的审判的方法，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很多人会说，你们基督徒这么说，我们就一定要相信吗？啊，你们说这个是神给的启示，你们如何证明你们说的真的是神说的呢？啊，当然呢，这些疑问呢，啊，都是合理的。啊，这些疑问呢，啊，都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躲开的。我们基督徒呢，跟从的是耶稣的话语，啊，我们依靠的是神的权柄，所以这个证实这个事实的证明呢的负担呢，落在耶稣的肩上。耶稣怎么回答呢？这样的疑问，耶稣心中立刻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么样议论呢？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所以耶稣这里问我们一个问题：你要他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说瘫子你起来行走，哪一个比较容易呢？我们要记得，文士呢怀疑的不是罪是不是问题，他们怀疑的是耶稣到底有没有权柄，有没有神的权柄去赦免罪。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文士是否能马上证明耶稣说的是谎话呢？他们能证明吗？他们不能证明，对不对？他们如何证实那个瘫子的罪真的被赦免了呢？难道他们带他去照 X 光吗？看他的心是黑还是红的吗？看他的罪是不是赦免了吗？所以对耶稣来说，说你的罪赦了是很容易的啊，我也能说啊，我说你的罪赦了，你能证明我说是谎话吗？不过相反的，如果耶稣说呢，我能治好你瘫痪的脚，因为我有神的权柄，你起来走路。文士能证明耶稣在瞎说吗？当然可以啊，就要看那个瘫子是不是能真的起来走路。所以呢，虽然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不过在当下呢，是比较难说出那句话，瘫子起来走，比较难说出那句话呢，因为如果他真的能说那句话，他就要马上的证明呢，他确实有神的权柄。而耶稣问了这个问题呢，他就对他们说：“但我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讶，归荣耀给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想你们也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呢，耶稣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一个过程。他在历史上呢，展现了神的权柄，啊，让我们知道呢，他的话是我们可以信的。当然，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罪的，是吗？谁的肉眼还能看到罪呢？我们的肉眼呢，也看不到罪被看不到呢罪被赦免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当耶稣叫瘫子起来走的时候呢，他不只是要治好他的脚，最重要的是呢，他要以我们能看到的问题，我们能看到他医治的能力呢，让我们相信呢，肉眼看不到的罪，让我们看到呢，那个罪得赦免。当然，我们的眼睛呢，看不到罪，可是呢，我们能感受到罪所带来的伤害。啊，就好像你的肉眼看不到细菌，可是呢，你能感受到细菌带来的病痛，不是吗？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心里有罪，所以呢，我们还有很多，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的不快乐。而我们心里呢，我们的罪的那个后果的那个效果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啊，就算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的心也不想做，因为我们拒绝了神给我们的话。我们要知道呢，神的旨意呢，是要我们得到最完美的快乐。他创造我们呢，就是要我们享受他所有 的喜乐和荣耀。但是呢，要有这个真正满足的快乐呢，就是要接受这个真理。什么真理呢？那是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罪。要真正的快乐呢，就是要接受神为神，知道一切的好呢都来自于他，知道呢我们要完全的服从他，跟从他良好的命令，才有真正满足快乐的生命。当然这个事实呢不是我们基督徒想出来的，这个事实呢是在我们基督徒接受神的话语之后呢所亲身体验的。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非常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很怕丢脸的如果我的英文发音不标准呢我觉得很丢脸，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相反的，如果我说了一个笑话呢让很多人很开心开声大笑呢我会洋洋得意甚至在几个小时过后呢会回想起哇我的笑话真的很好笑啊，会很自豪。因为这样呢我很多时候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是睡得不好的，我会发很多的梦，因为我的脑里都在操心别人怎么看我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举动，我在操心我如何要变得更受欢迎。而且当时候的我呢是很自我矛盾的我很怕孤单，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我不喜欢一个人坐飞机，我去澳洲留学每个人坐飞机我觉得很孤单很可怜，我想有别人陪我一起坐飞机，可是呢在我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呢我却不喜欢跟他们说话。为什么？你们根本就不喜欢关心他们，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兴趣，我想要他们来解决我的孤单，可是我并不喜欢他们。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觉得很不自在，不知道要说什么这个是我之前呢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时的一个状态。可是呢当我认识了神过后，当我接受了神的话语过后呢神的话语告诉我呢我的自我中心是不对的我需要的是关心其他人神告诉我呢只爱自己是错的，要爱人如己才是对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努力的去服从神的命令去努力的去告诉我自己，先想到如何其他人受益，先不要想到自己的利益。很奇妙的，当我试着这么去做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利益不是减少，我的利益反而是增加，因为我渐渐的就很自然的不担心别人如何看我，因为我不看我自己的利益，我先看他们的利益我在其他人面前也更自在，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掩饰我自己的弱点。而因为我这方面的担心减少了连我的睡眠也比较好，身体也比较健康，情绪也没有这么紧绷。而且当我真的是真心去关心其他人的时候呢，我发现很奇妙的，我真的是就更加享受他们的陪伴当我真心关心他们，我分享他们的忧愁，我也分享他们的喜乐，甚至呢当我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也不孤单了，因为我之前已经享受了丰富喜乐的那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是当我们依据神的话语之后呢所能得到的一个益处我们的肉眼呢看不到罪得赦免的过程，但是我们的生命呢能体验罪得赦免所带来的祝福，这是很多的基督徒呢都能亲身去见证的。当然我们要知道我刚刚说的那些关于如何有更好的人际关系要如何更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其实呢这些东西呢在基督教以外呢也有这样子很多教的这些的智慧在宗教以外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智慧，像很多自我提升的课程自我提升的书呢也会教你这样的智慧。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当这些所谓的自我提升的智慧和神的智慧暂时符合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会暂时享受这些效果，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只是跟从一种生活方式，或是只是跟从一种生活态度，却将神的话语抛出窗外的话呢，很快的我们的生活的其他领域呢一定会出现另一些问题的。或者是呢如果我们追求的 是一个丰富的人际关系，而不是追求神的话语的话呢，最终我们会回到原点，沉沦在我们的罪当中，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想象的快乐放在前面的话呢，我们就一定会失去神，我们一定会失去真正的快乐。可是如果我们把神放在前面，把自己的快乐放在后面，我们得到的是神会给我们那最令人满足的快乐。如果我们以为没有神也能快乐，就算你有5年10年的快乐呢，也是短暂的快乐。很肯定的，我们不会有永恒的快乐。等待我们的呢是永恒的痛苦，因为我们不服从神的罪呢，一定会带来他应有的后果和他应有的惩罚。有谁不喜欢收到礼物呢？有谁不想要快乐呢？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最需要的礼物，最需要的快乐呢，不是任何这些所谓的物质的享受。我们要知道，我们最需要的，甚至不是我们心里面最想要的，这个很重要。我们最需要的，甚至不是我们心里最想要的，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不能服从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服从呢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最需要的礼物呢，不是世上呢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而其实呢，我们需要的是一本书，就是圣经。圣经呢，就是记载了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心是不能可靠的，我们不能去信靠我们的心，我们要信靠的呢是耶稣基督。像我一开始说到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圣诞节都会交换礼物，我不知道呢这个交换礼物的习俗呢是如何开始的，可是我知道呢这个习俗很符合圣诞节的意义，因为呢圣诞节是领受礼物的一个季节，因为圣诞节呢是我们庆祝耶稣的诞生，确实我们相信呢耶稣呢是圣诞节的最美的礼物，因为那位有权柄的耶稣，有神的权柄的耶稣呢自愿卑微来到世上，为了就是要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心已经是失去了方向，我们的心呢需要的是耶稣给的光和真理，才能会有那最好最完美的快乐。如果你想要接受神的话语的话呢，你可以这里很快的跟我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呢，你是万能的主，是充满慈爱的，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呢谦卑的来到我们当中，为了不让我们永远的沉沦在罪当中。感谢你，你要赐予我们的呢是永恒的喜乐，帮助我们能接受和服从你的话语。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